地藏菩萨本愿经第20讲，请掀开经本，科注卷中第89面。89面，复次长者，如是罪业众生，命中之后，眷属骨肉，为修淫斋，自作业道。未斋食尽，即饮斋之次，米干菜叶，不弃于地，乃至住食，未现佛身，悟得先时。那么向下这一段，这是讲修斋的方法，修斋的方法。斋呢，是属于供养。供养里面呢，最重要的也是讲到恭敬。这一段呢，实实在在来说啊，对于末法时期的众生，非常有必要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往往犯了这个过失，自己不晓得。虽然这个淫斋、修供养啊，而得不到福报。换一句话说，我们做的不如法，结果是自他都不利。经文的这个意思很明显，那么也是借着前面文来的，就是为这个临命中人在修斋。那么修斋当然是家亲眷属之事。为他修福啊，是帮助他，就是资助业道在鬼神道里面替他广结法缘，减少障碍就是冤亲债主希望不要来找他麻烦。使他能够顺利地从卧道超生到人天，目的是在此。那么修斋最重要的就是此地所讲的了，要恭敬特别要注意就是未斋食尽。我们这个供斋没有供圆满，我们自己不能吃，自己不能吃。还有一种呢，就是正在办斋的时候，也不能吃，这些地方尤其要特别注意。我譬如说，我们在做这个斋菜的时候，往往做了之后先要尝一尝，尝一尝这个味道。这一尝就是这一锅的菜都变成你吃剩的菜。你只要尝一口，这一锅菜就是你吃剩的菜。拿吃剩的菜去供佛、供菩萨、供鬼神，大不敬。 所以在拌斋菜的时候决定不能尝。那这个味道怎么办呢？宁愿做淡一点。做淡一点。等撤了斋之后，这个斋菜当然我们来吃，觉得不够咸的再调味。决定不能在做的时候去尝。所以这是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地方啊，这个拌斋呀，都犯了这个通病。换一句话说，这个诸佛菩萨鬼神呢，都要吃那个厨房里面的剩菜剩饭。所以这个是大不敬，这个要注意到的。其次呢，就是米干菜叶不起于地，不能随便乱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办的这个斋是供佛供菩萨的，所以要敬重。这个剩下来的这个菜啊，洗脏的这个东西也不能随便丢。那就是这个菜我们是办了供佛的，虽然弃下来这些菜叶也要好好的放起来，不能随便丢在螺丝桶里头。那么这个菜叶以后我们怎么办呢？或者是把它放在了这个流动的水里头，抱着一抱沉到下面去。如果附近没有河流呢，找这个干净的地方啊，把它埋下去。你看，对这个拌斋剩下来不要的这个废弃物，都这样的恭敬，它才会有感应呐。这个干米干呢，就是洗米的水。洗米的水。这个菜叶就是。你洗菜的时候，或者是腐烂，或者是太老的，你把它挑剔下来的，都要这样的慎重。所以这是我们往往啊一个办斋的人疏忽了。自己亲自办斋也有疏忽的地方，如果请别人来办，更容易啊。因为办斋的人啊，他不懂得佛法了，没有人教导他，所以往往做错了，往往做错了，这个下面呢，就说明这个功德的利益了。如有委实，委就是违背前面所讲的教训。斋供没有完他就吃了，或者正在办斋的时候他样样要品尝一下，这都叫委实。不精勤，就是不用心，没有做到这个尽心尽力。尽心尽力，这才叫精勤。是命中人了不得了，你这个斋等于说是白供了，白办了。为什么呢？鬼神不会吃你剩下的东西。佛菩萨那就是更不敬。所以这个是得不到利。如精勤护净，奉献佛僧呢，是命中人七分合一。跟前面这个修法一样的，你能恭恭敬敬给他迎斋求福， 这个命中人他可以得到七分之一，那个七分之六呢是引债的人自己获得啊，自己能够得到。这一点我们要知道。除这个之外，在此地我附带啊要告诉诸位，因为现在我们往往看到供佛这个供桌上啊有供的这个面啊，没有煮的新鲜的那个生的面啊，还有看到人供的罐头啊，买了很多罐头去供佛的，这个都是错误的。那个生的面没有煮熟，我们自己不吃的怎么能供佛啊？罐头又没有打开啊，所以这个都是没有敬意啊，都没有敬意。那么其次，诸位必须要晓得，如果是供鬼神，应当在晚上啊，所以戌时以后啊，啊，也就是五点钟以后再供鬼神。如果是供佛菩萨，不能过钟啊，佛法是日中一时，我们如果过了钟再去供佛，这个也是大不敬啊。不但这个斋菜啊面饭不可以过钟供，乃至于水果也不能过钟供，只要是吃的东西啊，过了钟啊只能够供水啊，供一杯净水啊，吃的东西不行。所以我们的供的这些这个特别是水果这一类的啊，在中午十二点就都要收下来啊，就得要收下来。所以这个我们往往也看到乃至于一般寺院这些供过的时候，一供就供多少天都不动的啊，这个不可以啊，这个不可以，这是大不敬啊。那么如果供那些假的呢，这个行，因为现在有很多塑胶做的啊，做的那些水果啊啊，那样子也蛮好看啊，供那个可以，那个行啊，那个就不必撤下来。为什么呢？它不是供的吃的，那个供的意思又是一种提醒我们自己，那是表法的。因为我们供斋菜供新鲜水果，这是吃的啊，虽然有表法，但是它还是吃的，吃的东西不过物啊，不过物，纯粹是表法，不能吃的可以供啊。那么这个都是修沉浸之道啊。经继续告诉我们啊，这是这个是说这个得利益了，修斋的人得七分之六啊，往命中人呢只能得七分之一。是故长者，阎浮众生若能为其父母乃至眷属命中之后设斋供养，至心勤恳，这一句最重要啊，这一句最重要。至心勤恳还要如法啊， 经典里面告诉我们这个方法，要依照这个方法去做。如是之人，存亡获利依照这个方法修行的人，存的人获1/7的利益，亡者能获1/1的利益。这个比例我们要牢牢地记住。因为与我们关系很大。这个关系就是勉励我们现在身心健康的时候要好好的自修。因为自修这个功德力也是分分自得。硕士于时套利天宫有1000万亿诺由他阎浮鬼神，悉发无量菩提之心。这个菩萨说到这个地方，忉利天宫这一次的发挥非常的殊胜庄严。随着这个阎罗天子鬼王而来参加这个法会的人非常非常之多。他们听了佛菩萨开示之后都发菩提心了。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得很好。何故鬼神呢在此地发心呢？鬼神里面有许许多多是佛菩萨实现的。正如同《普门品》里面所说的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他就示现什么身份。诸佛菩萨要度这些恶鬼，一定要现恶鬼的身份，才能够度得了他。人不能直接度鬼，鬼也没有法子度人，必须要现同类身。才能够方便接引。那么这是一种。他事先发菩提心，给大家做榜样，激发大众也发菩提心。这是说菩萨实心。另外一种呢，鬼里面也有善的，也有过去多生多劫是修行人。那么在人道临终时，一念迷惑颠倒，而误入鬼神道。在鬼神道里面，蒙佛菩萨大权示现来接引他，经过的一点呢，他忽然觉悟了，所以也发菩提心了。也发菩提心。发了菩提心之后，当然他行业上他会偏重在两桩事情，一个是依教修行，一个是弘护正法。凡是发心人呢，必定是以这两种事业为自己毕生的任务。幕后这一句大辩长者坐立而推，我们这一品经呢到这个地方就讲完了。再看底下一品，第八品，阎罗王众赞叹品，第八，这个 辩题的大意，在这个注解的上面，冷观就第31面，诸位自己可以做参考。啊，我在此地不必多说了，请看经文。二是铁围山内有无量鬼王，与阎罗天子俱已逃离，来到佛所。所谓恶毒鬼王、堕恶鬼王、大增鬼王、白虎鬼王、血虎鬼王、赤虎鬼王、散阳鬼王、飞升鬼王、电光鬼王、狼牙鬼王、千眼鬼王、胆兽鬼王、富食鬼王、诸号鬼王、诸货鬼王、诸食鬼王、诸财鬼王。这个诸食啊，就是我们世俗间讲的灶神啊，灶神一类的啊。诸财呢，就是我们讲的财神啊。诸畜鬼王、诸禽鬼王、诸兽鬼王、诸魅鬼王、诸产鬼王、诸命鬼王、诸吉鬼王啊、诸险鬼王、三目鬼王、四目鬼王、五目鬼王、七力士王、大七力士王、七力叉王、大七力叉王、阿那吒王、大阿那吒王。经文里面一共啊给我们说了34种啊，这个是略举而已啊，是略举而已。其实鬼王的数量啊非常非常的多啊，与阎罗天子啊，就是我们常讲的阎罗王。阴曹地府啊，一共有10殿阎王，阎罗是第5殿啊，他没有设其他的这个其他殿之王，单讲5殿阎罗王。古德说啊，在幽冥界大概是第5殿为首席啊，为首席啊，等于在这个10殿里面呢，他的地位啊最高啊，他是统领一切的啊，所以我们单称为阎罗天子。那么这些人呢，也都到逃离天宫啊，来到释迦牟尼佛这一次的法会，他们也在法会里面做听众。这些人都是地藏菩萨的弟子啊，都是地藏菩萨弟子，随同地藏菩萨到达天宫参与盛会。经文里面所列的这个34种鬼王，我们从名称上来观察，就发现到他各有所思啊， 由此可知，天上人间有冥界，这个社会的组织结构大致相同的，我们今天称之为社会的结构。天上有天王，人间有国王，有总统，有百官，有冥界也不例外。阎罗如同幽冥的国王、总统一样的。这些鬼王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阎罗天子这些部下，所以是一级单位的主管，我们称他做鬼神，就是鬼道里面有身份、有地位的。